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弥迦书第一章跟第二章。那因为我分享的是第一章、第二章，所以我也会做一些简介的部分，两部分先讲简介的部分，然后第二部分讲这个一段经文的一个分解。那简介的部分呢，我一开始就讲说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弥迦书的一些背景。弥迦它本身这个弥迦这个字的名字的原文，它是意思是说谁像耶和华。那么犹太人在为孩子取名字的时候，都是有隐藏着为这个人或是这个国家的一个预言。比如说亚当给妻子取名叫夏娃，就是说她是众生之母。那确实就是说夏娃之后她就是众生之母。那挪亚的意思是安慰安息，她就是因为她确实就是神的一个安慰，神在世人当中所寻找到一个能够合他心意的人。亚伯拉罕是多国之父，那这个我们想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这个背景。那么不只是这些人物，那其实先知的名字呢也都很特别，常常都是以神为中心的名字。比如说以利亚，他的名字意思就是说神是主；以利沙呢是指说神是救主；何西阿是说神是帮助；俄巴底亚是说神是仆人；那弥迦是说谁像耶和华。所以你可以看出说先知的这些名字呢，确实隐藏了他们从神来的一个呼召，所以父母为小孩所取的名字，确实能够呼召出，能够去引导出他未来能够活出一个什么样的生命。那这些神的仆人、这些先知呢，他们的名字本身就已经预定了他们，影响了他们的未来，他们是要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一个生活。那在弥迦书的开头呢，他写说弥迦是在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做先知，也就是说，弥迦他是一个在南国犹大的一个先知。那这样，他其实就跟南国犹大的以赛亚，还有北国以色列的何西阿两个先知，他们算是同一个时期的人物。以赛亚跟弥迦呢，他们都是南国的先知，他们基本上他们的时间存在的时间是完全重叠的。搞不好他们还常常见面，因为我看到一个文章写说，以赛亚有可能是弥迦的这个先知里面的一个导师，但是我想这个资讯我们稍微参考一下就好了。那么以赛亚他在当时呢，他是一个非常有政治影响力的一个先知。我们在列王记里面可以看到说，他是直接跟西西家提出这个先知性的一些谏言，所以他的社会地位其实非常高，而且比弥迦还要高很多，因为弥迦他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说，他比较算是在民间的一个先知，但他的信息当然也是很受君王的重视，也受其他先知的重视。比如说，在100年之后的耶利米书，在耶利米书第26章，他就引用了弥迦书的内容，他引用第三章的内容说，锡安必像一块田被耕种，耶路撒冷必成为乱堆。这个就是在耶利米书第26章去引用弥迦书的内容。那如果跟其他的圣经书卷对照来看的话呢，弥迦书的写书时间大概是列王记下的第15章到第20章之间。那个时候呢，北方以撒玛利亚为首都是北国以色列，那也就是和先知何西阿所在的地方，基本上已经濒临亡国的边缘，快要被亚述帝国灭掉。那么南国的犹大，他是约坦、亚哈斯，他们也是很不好的王。当然，后来有一个很不错的王是西西家，他很敬畏神，他帮助犹大国在信仰上渐渐复兴，所以他的情况算是比以色列国更好一点。那这卷圣经，如果我们要做分段的话呢，大概可以分成三大部分，是在第一章、第三章跟第六章，因为这三章的开头呢，他们都用一段话开头，他们都说你们要听，他们都用你们要听来做开头。然后这三部分呢，都包含了审判的话，以及它每这个三部分的结尾都包含了留下有一个盼望，对神要有一个盼望的一个结语。那我把这三段的分段大概跟大家说一下。那第一个你们要听呢，是在弥迦书的第一章开头，他说：“万民啊，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而听。”所以他第一个讲的对象呢，是对万民说的。那他的审判是说什么呢？他说：“众山都必在他以下消化，诸谷必崩裂，如蜡化在火中，如水冲下山坡。”那在第二章的时候，他就讲到说，那如果内容大家自己去念了，那他最后讲到一个盼望，他用一个盼望做结语呢，他就是说：“雅各家，我必招聚你们， 必要招聚以色列家剩下的人，安置在一处，如波斯拉的羊，如同草场上的羊群，因为人数众多，就必大大喧哗。开路的在他面前上去，他们的王在他面前行，耶和华引导他们。那第二个你要听呢，他是讲，他是对于以色列的首领说的。他说，这边第三章他写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他讲说，这个以色列的君王首领，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行事，但是却没有按照耶和华的这个公平来行事。然后他的审判是什么呢？他说，你们这些人既然不遵照公平，没有替耶和华施行公义，那他就说，你们必遭遇黑夜，以致不见异象，又必遭遇幽暗，以致不能占卜。日头必向你们沉落，白昼必变为黑夜。那他在审判完这些官长之后呢，他就讲到了一个雅各家的一个盼望。他在第五章写说，雅各余剩的人必在多国的民中，如从耶和华那里降下露水，又如甘露降在草上，不依赖人力，也不等候世人之功。雅各余剩的人必在多国多民中，如林间百兽中的狮子，又如少壮狮子在羊群中。那前面是讲到从万民万国，然后第二段讲到对于以色列家的官长的首领，那第三段呢，他就再往下细分，再 narrow down 到了对于以色列人的个人身上。所以在第六章的时候，他对谁说你们要听呢？他对以色列的个人说，他说，以色列人啊，你们要听，当听耶和华的话，要起来向山岭争辩，使冈岭听你的话。那这段他在讲他的审判是什么呢？他说，我必击打你，使你的伤痕甚重，使你因你的罪恶荒凉。你要吃却不吃饱，你必撒种却不收割，踹橄榄却不得有抹身，踹葡萄却不得酒喝。他说，因为他们的罪孽使他们身边的一切都荒凉。那至于是什么罪孽，我想大家自己就去看。那但是到最后呢，神不是只是施行审判的主，他每一个审判都是为了带来更大的盼望。所以呢，在第七章的结尾的时候，他就讲说，他的盼望是什么呢？以色列人的盼望，以色列家的盼望是什么呢？他写说，耶和华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在第七章第十一节，他就说，以色列啊，日子必到，你的墙垣必重修，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展开。当那日，人必从亚述，从埃及的城邑，从埃及到大河，从这海到那海，从这山到那山，都归到你这里。那以上大概就是弥迦书的这三段的一个分段。那我自己觉得说，每一次如果有机会用比较宏观的角度去纵览圣经的时候，我们真的会看见说，我们的神他确实是一个充满了真正的温柔又正直的一个爱情。没有说他确实会惩罚，而且惩罚其实都蛮惊天动地的。但他的管教不是因为他很偏执，也不是因为他为了发泄，因为你看，就是像刚刚的分段一样，你会发现每一个审判之后，他都带来一个盼望，他一定是为了带来更美好的一个约，更美好的一个更深的关系。他这三段每一个呼吁，都是为了让人跟神可以进入更高的经历，或是更深的关系里面。所以我自己也觉得说，就是一个纵览性的读经，对自己每日的读经。每日这样子一个一点一滴的这个玛纳式的读经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引导，这样才能帮助我们在读一个小部分的内容的时候呢，在观察拼图里面的一小块的时候，不会见树不见林，才会知道说自己在地图的哪里，才不会越看越迷路，不会说读到都是神的惩罚、神的愤怒，而是能够看到说神这些惩罚跟愤怒它有一个目的在里面。有时候读经一连看几天都是在旷野里面，看到后来就很想要跳过，或是突然觉得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犯了什么大错，觉得很害怕。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宏观的看法的话，跟神在这个圣经上对神的认识才不会有一个失落，才不会有一个迷失。那我自己在念圣经还会常常去注意的另一个部分，就是说当我们看到神很多的惩罚的时候，我自己如果看到神很多的惩罚的时候，我真的会仔细看说到底以色列人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我会去注意说到底要从这里面去学习到什么样的教训，以至于可以站在以色列人的肩膀上学习他们的教训，让我这个我是一个以色列的新移民，对不对？我是新在主里面这边移到爱子的国度，我是新造的人，新的以色列国民。那我要怎么样身为这个新的移民呢？我要怎么让这个原本这个王 这个以色列国的国王呢，可以心满意足。那弥迦书虽然只有六章，但是它其实很多的名言佳句都是我们平常很常看到的。比如说在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他写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从亘古直到永远，从太初就有。”那这段是在马太福音第二章就有被文士还有法利赛人去引用。那弥迦书第六章第七节有一个，我们常常听见的，他说：“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犹合呢？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他想说，献祭真正的重要的是在心态上跟神对齐，不要只是对齐神的公义，也不要只是对齐神的怜悯。我觉得这是我们常常有时候会犯的错误。我们可能只是做一个很有公义的人，或是只做一个很有怜悯心的人。但是神他写说，不要只是对齐某一样，他要我们的神他是不但是以他是不但是有公义的，也是为千万人存留慈爱的。那他也可以离开高天的宝座为罪人而死，他也是谦卑的。那神说，我们这些与他形象相同的人呢，要紧紧跟随他的形象 ，follow his image。父所做的，我们也要去做，就是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那还有一个是我们教会常常唱的这个歌，弥迦书第七章第七节，他说：“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那这大概就是弥迦书的一个纵览，一个很快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看见。那接下来我想要做一些细部的分享，我就拿其中几节经文，弥迦书第一章的第4节、第5节、第9节一段经文来跟大家做一个圣经的分解。那我念给大家听，在弥迦书第一章第4、5跟9节。他说：“众山在他以下必消化，诸谷必崩裂，如蜡化在火中，如水冲下山坡。这都因雅各的罪过，以色列家的罪恶。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大的问号，就是北国以色列的伤痕为什么伤害到南国的犹大呢？撒玛利亚的犯罪为什么会影响到耶路撒冷呢？在列王记里面有提到说，北国以色列开始拜金牛犊，过了不久之后，南国的犹大的亚哈斯王也仿照亚述的偶像，而且最后他还把自己的长子烧给偶像。那我今天想要从犹大的南国犹大这个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那我先讲一个我自己个人的一个经历。我还记得我小时候的每过一阵子，我就会从学校学一些坏习惯回家。举例来说，比如说就学会讲脏话，或是呢跟妈妈吵架。小时候可以把一句话的头尾都加上一连串的脏话来形成一个新的对话。那印象中学坏的东西回家的时候，我妈妈如果发现我变了一个人，或是学了不好的习惯回家，我妈就跟我说：“你给我变回来，你给我变成你出门前的样子。”那我长大之后，我就回头过来想说，为什么小时候学这么多不好的东西回家，这蛮奇怪的。因为其实同学里面有很多人气质非常好，长大也其实真的都是出人头地，而且就是他们的品格，他们自己待人处事，其实都是很成熟的。那为什么我好像不会去羡慕这些人，然后也没有去被这些人所感染？那我长大，我回头去想之后，就发现我在学校我学回家的东西呢，其实不是说我近墨者黑，不是说这些人影响到我，更像是我其实是心里在，我去学到是我偷偷一直在羡慕的一些事情，我想做但没有去做，可是别人却做了，别人不但做了，而且得到了不少的好处，那我就很想去学。比如说骂脏话的人呢，在学校常常都是老大，他们说话做事呢，他们都是很占上风的。 或者是有一次我看见学校有同学在教室前面跟妈妈大吵一架，对着妈妈破口大骂，我看到他的妈妈什么都没说，摸摸鼻子就回家了。我突然感觉说，哎，这个同学好像是在他们家掌控全局的这个人，跟我在家里处处没有什么地位的这个处境呢，完全是相反的。我觉得那个同学的这个感受应该是非常的良好。那我当我那个时候看到，这些人做了所谓大人口中不能做这些坏事，但是他们却没有受到惩罚，而且还得到很立即的好处的时候，其实我当下我不是觉得不公平，而是我觉得很雀跃。我觉得我发现了宝藏。发现了改变我生活的宝藏，我立刻原封不动的把这些捡来的好东西呢，就把它带回家。当然，不管家里接不接受，但这些东西都成为我这个生活思考的一部分，成为我性格很大的一部，影响到我的性格。那其实，在我孩子身上呢，我也常常会看到一些类似的现象，比如说，在我阻止他们，在我阻止他们做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比如说，很多时候我跟他们说，哎，不要吃那么多糖果，吃糖果对身体不好。或者说，哎，不要这么晚睡觉，赶快去睡觉，不要再玩了。或是他们看电视要关电视的时候，他们我就说，哎，只能看一个卡通，不能再看咯。但是每次我跟他们，不是每次，但是有时候我跟他们说这些事情，阻止他们的时候呢，常常会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说，他们就是说，可是谁谁谁他都可以，可是他都可以，可是那个都可以，谁谁谁他们都这么做。我每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是恨不得过去把那些不管教孩子的父母教训一顿，因为他们不管教造成我自己很多的这个麻烦。但是我觉得这段话这样子的一个经历，我就是想到圣经一段话，在传道书第八章他写说，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这些其他的孩子他们吃糖晚睡都没有受到惩罚，所以造成我的小孩他们也满心想要做这样的事情。当我的同学对妈妈破口大骂，他不但没有受罚，而且还得到一个更高的地位的这个好处的时候，我的心就被这个罪恶所吸引。但只是说回头去看了，就是说我年轻时候所没有看见的，就是他虽然当下这个骂妈妈的这个同学，虽然他没有立刻受罚，但是他未来所要面临家庭的痛苦，他婚姻当中与女性相处的困难，性格中的扭曲，或是因为缺乏母爱所带来所影响到他这个情感当中的冷漠，这其实都是算是他生命的一个刑罚。可是我因为没有看见他我想象中的刑罚，或是他没有一个立刻的刑罚，我反而看见他的好处，所以我就想要去仿效他。所以我觉得回到我们原本的这个查经里面，就是说其实犹大也是这样子，他看见北国以色列行了耶和华所憎恶的事情，去造这个摩洛的像，去拜这些偶像。但是有没有发生圣经写的这个众山在他以下必消化，诸谷必崩裂，如蜡化在火中，如水冲下山坡，其实根本没发生呢。至少南国没、至少他们没看见这件事情发生。那不但没有发生，而且北国以色列拜偶像之后，他们很有胆识的停止向亚述进贡。这比起南国是更有面子的，南国犹大他们也是这个受到周围的这个各国的欺压，但是北国以色列他们很有胆识，就停止向亚述进攻。但是他们没有看见的是，亚述因此就决定向以色列出兵，所以其实停止进攻的这个决定也是让北国以色列灭国的原因。所以我觉得这段经文或是这样的一个分享，对我自己的其中一个提醒就是说，不要看到太表面的赏善罚恶。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我最近听到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 ：“We don't know what we don't know。”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所以，当神给我们提醒或是给我们生活的原则的时候，我们不要因为别人违背了这些原则，然后得到了好处，然后我们就觉得哎愤愤不平，然后觉得哎为什么他这样子，恶人因肥胖而眼凸，然后这个义人反而这个很惨烈。那我觉得我们其实不知道他究竟失去的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他将来所要承担的是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其实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我们根本不知道的是什么。那我觉得我们所要做的事情是只管把自己降服在主的带领之下，去顺从他，去做我们知道的，就是神他是掌权的主。那这段经文其实我更想要去谈的是另外一件事情，是我觉得更加的重要。 也觉得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需要去反省、去学习的。那这段时间呢，青年牧区我们去参加一个模拟人生的游戏，我想很多人真的受到这个游戏很大的一个冲击，因为不管我们承不承认，那个游戏真的彰显出很多自己真实的性格，然后这个性格有时候我们也不是很喜欢，里面有很多的诱惑，然后事情的演变到最后，可能我们都没有任何的借口去怪罪任何人，因为在里面我们到底成为一个好人还是坏人？成为一个正直的人还是欺骗的人，其实一步一步都是自己决定的。不管我们的出生怎么样，你会发现说很多人他们拥有同样的背景，可是呢，他们走完全不同的路，全部都是自己一步一步决定出来的。那我自己以前看过一个教导青少年的一本书，他里面问一个问题，他是一个教育学家，他说为什么青少年会从外面学不好的行为回家呢？是因为他交了坏朋友吗？然后他们就做了一个很长期的一个研究，去研究这些所谓在外面学坏的青少年的这样的一个 background 的一个背景，他们后来发现说很有意思，其实不是的，根本这些青少年就没有不是因为遇到了坏朋友所以去学坏，这个原因整个是相反的，根本的原因在于说他终于看见了他想学的东西，他之所以学了坏的行为，是因为他想做，但他一直不敢做。或是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做，结果终于有人做给他看了，所以他才去学，他才去靠近这些人，才会去 formulate 形成这些不健康的对话或是关系，不是他被交了坏朋友，而是他去交了这些坏朋友。所以我觉得这不管这段经文，或是我 relate 到这本书，我觉得都给我自己很大一个提醒，因为我从前就是那个从外面学了很多坏东西回家的这个青少年，那我。就是渐渐去明白说，其实很多事情不能够去怪罪别人给我带来什么样的不好的影响，因为其实是我自己在下意识在寻找那些不好的东西，以至于允许那些东西带给我影响。在 life game 里面也是，很多事情我们不能去怪罪别人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不好的结果，在这个生命冲击里面，我们不能说哦，因为谁谁谁造成我今天这个结果，其实因为我们被其他东西，我们在寻求别的东西使我们分心。那我从小在寻找的就是我成为一个环境的控制者，因为我不喜欢受够了被环境所影响到我的心情，让我的心情上上下下。所以当我发现骂脏话或是对父母大小声可以增加我对环境的掌控度的时候，我就会去吸收这些东西。当我看见那位同学骂妈妈的时候，当他发现他骂他妈妈，他可以增加他在他家庭里面的这个地位的时候，我就想要学这件事情。但是你知道吗？看见那位同学骂妈妈的人其实非常的多，因为他就站在教室的门口这么做。但是去学起来，把它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的，只有非常少数的人，因为只有非常少数的人在寻找那样的一个价值观。那我也明白，开始明白说，为什么我的孩子在看到别人晚上不睡觉的时候，他会感到生气，因为他就在寻找。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因为他根本就不想睡觉，他想不通为什么我要为难他，让他去错过晚上这个花花世界。他看见他在寻找的东西，别人得到了，所以他也想要得到。所以这个话就说来了，就是说，其实很多的学坏或是学这个受到不好的影响，我们不能真的去怪别人，因为很有可能是我们虽然不是主动去寻找，可是我们下意识在寻找这样的东西。那最后，因为时间的关系，我需要在这里进入结论。那我想要鼓励弟兄姐妹，也是鼓励我自己的，就是我们要注意自己在潜意识中一直在配对，或是一直在摸索的一些事情。如果我们寻找良善的话，如果我们心中内心深处一直在寻找良善、寻找美好的东西，其实我们会看见说身边充满了很多美好的范例，很多好的 example，很多好的这个典范。但如果我们在寻找一些不好的、黑暗的，那我们会发现，其实自己常常不停地被沾染，或是被环境一直被环境诱发出自己不好的一面。其实仔细想想说，其实身边一定免不了有北国以色列这样的一个坏范例，这些不敬畏神，或是贪小便宜，然后想要去这个在这个夹缝当中去找到漏洞的这样子的一些例子。但是我们到底要不要受到这些人的影响呢？我们到底是要把这些人当做借镜，还是当做榜样？ 那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要常去问自己内心深处的动机，需要去 evaluate 自己。我们不去做这些不好的事情，是因为我们被禁止去做，还是我们根本不想去做？我们不想要成为那样的人。那我觉得这个需要从自己身上很谦卑的去寻找答案。那我想今天读经的部分还有很多可以分享的，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能分享到这里。那后续的部分就让弟兄姐妹自己在读经当中去发掘。神所赐给我们宝贵的亮光，那愿神祝福大家。